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不三不四和安全出口，还有图图的图书局的三台连串哈。
嗯，稀奇古怪吧，稀奇古怪，
稀奇古怪。哦，不给图图图书局做广告了。
嗯，给做、嗯。但是这节目我估计稀奇古怪可能更合适
哈。
对 对，
好嘞，行，你来我们这儿进货了。
嗯，对，来
饶一期节目来，
好，饶好几期了，这早上还有人给我发的，嗯，
哎，好，我们之前聊过这个跟亲密关系相关的啊，调起的挺高，说很劲爆，其实我们聊的还挺深入的啊，
就这样呗，
哎，今天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更加生活化、社交化的一些内容，
我以为更加深入的，
更加不深入的，其实之前跟那个舒淇聊过，我们俩聊过，两期哈，比较深入话题，比如说表达欲。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播客创作方面的一些困境，
你管这叫深入啊？我
挺深入的，两个人你不聊深入了，没接不上话，
嗯，这叫严肃。嗯嗯，对。
那直播的是哪期啊？
什么时候直播过？
就是这期。
啊，就是这期
啊，
那就很久之前录的了，
那去年了。
啊，对呀，
啊，
那
刚发出来，
刚发出来
那期我看了，我这当时看，哎，这个好像好久了呀。
对对对对，
是呀，嗯，好，还是我们四个哈，这个舒淇、丽丽啊，还有这个图图，我们四个。然后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一个啊。如果被别人当众揭短，你会怎么做？
嗯，很丢人的短吗？都短了，
都短
了，哦，那反正
起码你得这当现场
就绝对是那个公开处刑的那种短，
嗯，
咱们就上，
哦，
上来就劲爆一点。
哦，其实我 OK。
我这话题啊，哦，埋了一雷，
哦，
想听听大家的短儿都是什么。
哦，
你不说这个对吧？
嗯，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 OK， 有的时候我自己还自爆呢。
自爆就不算了，
就
是，
嗯，
就
是你不愿意爆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自黑是因为想先下手为强。
是，
就我自己其实我觉得还 OK， 就是得看他到底是什么意图，就是他是想挖苦我
啊，
对，
那
这样的话我觉得肯定
就让你没面子
啊，对，这样那就是他对我本来是有敌意的，或者他想为了以攻击我来换取他自己的地位，那我觉得肯定是不行的。我可能会反击，但如果是朋友之间的开玩笑那种，我觉得说一些我的弱点，说一些我自己比较丢人的事儿，其实我觉得还挺无所谓的。
那是因为你无所谓，
就是他是认识我的弱点，就是但是对方是以一个友善或者开玩笑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提起来，我确实觉得无所谓，因为他没有伤对我造成一个实质性的伤害，我也比较能够正视这件事情。但是他如果真的是比如说想挖苦我，那肯定不行。那肯定是我会生气的。我对暴露自己弱点这件事情，我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心理门槛，因为我确实弱点挺多的，我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是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人。真的，我自己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自爆，也是这个原因。我不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到很完美，给别人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形象。
来一个自爆一个。
我三分被关门了，这个行吗？
啊，什么东西？什么关门了？
这属于弱点，不是需要这个提高的点，
这不算吗？
对，
你觉得在意的点是什么？
你
可以给我一个。
你比如说，你先拿自己举个例子。
我比如说，我现在啊，就是身体上我快秃了，头发不多了，但是有些时候身边的朋友会提到。
这是你在意的点。
我其实怎么说呢，慢慢也不太在意了，但是就是还是像你说那种，我在意的人我会在意一下，我不在意的人也就不在意。
那我换一个方式，就是说有人说我胖，这事儿的话我觉得可能我
你会感觉怎么样？不熟的人
不熟的人说我胖的话，
比如说像咱俩这关系熟，算熟吧，
我
说哎呦舒淇最近又胖，跟大家面前
那不行。我说过这句话那不行，就是你要是说那个就是你该减减肥了什么这事儿的话，我觉得 OK，但是说你现在怎么那么胖啊，就这种话题的话我觉得是不行，是一个嫌弃的语气，不 OK。但你如果跟我说你注意一下，你最近可能需要那个控制一下体重，或者丽丽会跟我说你练练腰练练屁股，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这个状态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是关心的这个这个态度，哪怕是在公开的环
注意方式方法
对对，我觉得是 OK 的。 嗯，确实很多人那个不老会说话的，就是说，哎，好久不见，又胖了，来一白眼儿，
那就再也别见了。
嗯，这种确实我不太行。
对对，因为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啊，我回想了一下，好像也确实想不出来啥，因为我感觉咱们做播客啊，做自媒体，
暴露有点多是吧？
好像对这方面的弹性，好像适应性挺高的，就没什么说瞬间，你要是太敏感，或者说在这里边好像不是特别的适合做这个事儿了。
嗯，
这里面就有一个本原始的东西了。
我会不开心，就比如在公开场上，别人说一些，比如说我啊，甚至这么说，就明明是你自己的弱点，你拿这事儿来说我，或者说你不太那什么的。嗯，
他会觉得每个人都这样是吗？
对，然后他会觉得我这时候我会不开心啊。当然这事儿可能确实他也不是我的弱点，但是放以前呢，我可能会回击，就是他明显就是朝着攻击我来的嘛，对吧？但是呢，现在我是属于不接，就甚至说，就像刚才老段说，硬找一个弱点，我现在想不起一个是大家能在公开场上攻击我的弱点，我想不起来。你比如说我胖这事，反正我胖了20多年了，无所谓。我现在就真就无所谓，碰巧最近还瘦了30斤，所以就更无所谓了，对吧？啊，
30斤呢？
啊，对啊。然后就说这事儿，那你现在就过来说我真的就是不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接了反而会让我就是第一会更加不开心，会失控，可能会怎么样？那就与其这样，那就在这方面我就想办法做下区隔吧。那只能说这样，对，
就我可以投个票，就是。你们是直接反击还是忽视，就是还是说巧妙的把这事儿化解了，就是幽默的哎，是是是，
得看他是不是真事儿。但他就是胖，他说我胖，这也没有错，我也没法反击他，但我可能会默默的减肥，或者是
听进去了，
不是，就我知道自己其实应该减肥了。但是他最后直接说出来的话，
我自己可以意识到你不能说。
对，他确实这个这么明显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注意一下。大概这个样子。但是我有点接受不了的是，别人说的这个弱点，我自己不认为是弱点。他当初说，这个时候我确实是不行的。比如说，很多人说舒淇你太黑了，不好看。我这个东西我就不行。我不觉得我自己不好看，我觉得我自己可美了。但比如说那你这个大众审美什么的，这个如果给我掰扯一堆这个玩意儿的话，那我肯定会反击他。
那人不就诚心有病吗？我觉得
不是，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是好意的，说你要再白一点会更漂亮什么的。
他意识不到自己说这个话很
就情商很低的，
他意识不到。但是我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跟他说，我觉得每一个人啊，这个审美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自己很好看什么的，这个时候我肯定会反过来教育他一通。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弱点，你当众的说出来以后会暴露你自己的无知。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其实我也说不上生气吧，我只是觉得有点不礼貌。
是，
或者我们其实可以稍微再放大一点，比如说有一种哪壶不开提哪壶那种感觉，不一定说是自己自身的上班什么弱点啊，就是比如说高矮胖瘦长得好看不好看，
咱就打比方说，咱周六活动人说，哎呀，你这怎么才招这么几个人？是吧？
哎呦，戳我痛处，
你看是吧？哎，就类似于这种吧，是吧？
我还真的会不知道怎么回答。一般你怎么回答？
一般怎么回答？你比如像这次，
我们
也没用力招啊，这不是挺好的？
哦，这还是一个，哎呀，但是我会期待你，哎，那你们用力招，你觉得怎么着呢？
那就回来试试呗。
哦，
或者您有什么高招给我们支持？
可能还不够那种
好高啊，
巧妙就是怼回去的那种回答。
我不太喜欢怼，
因为我可能是攻击性，就是有些时候，尤其是面对面，可能一般哈，我是属于那种在网上就是嘴是比较毒的那种。
我要怼啊，一般这时候就这么怼，要么您过来再给我们凑个数。
对，我们就加一了，哎，对，
这挺好，这挺好，来那个沉默不语的，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短儿啊，因为我觉得人到这岁数了，也大部分短儿也不当短儿。
他这个心态都特别好，我觉得
也不是，接下来心态就不好了。我觉得人有时候特别在意、不愿意被人说的是跟成长经历相关的，而且是强相关的。所以我受不了的是被人当面评价，哪怕你跟我说"哇塞，你今天
好坏都不行。
对，好坏都不行。就是从小，比如说我的从小的那个。发胖比较早， 所以一直我的青春期到我的学生时代，我一直都很胖，我胖了20多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建立起过自信。除了学习成绩好，这就是我唯一自信的来源。因为成绩好，所以没有什么人霸凌我，再加上那个年代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校园霸凌，所以也没有太多人说那个因为你胖去嘲笑你，或者
最多起个外号，
对，最多起个外号，或者最多就是一些不认识的人路过你，哎呀，就是那样使个眼色什么的。但是同班同学是不会的，其实你会更在意同班同学，因为他们跟你朝夕相处，别人倒无所谓，可能当时有点伤害，有点受伤感，但是过去就过去了。然后青春期也是跟遗传相关，脸上特别爱出油，特别爱长痘，所以我现在脸上也是有很多痘坑，有痘印儿，然后也虽然没有什么皱纹，这是油性皮肤的唯一好处，但是呢就是不是很贴妆，所以我现在也不化妆。就这些在传统认知中跟女性相关的一些所谓的特质吧，我都不是很占优势。然后在就是减肥瘦下来之后，我就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在意别人说你好像胖了点儿。
有点应激了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在最瘦的时候也会有人说你也太瘦了。就当他在你稍微建立起点自信的时候，他打击你。
同样都不喜欢。
首先我不知道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是真的认为我这样不健康，还是认为我比他瘦。这我不想分析。但是有的时候会说那个你怎么这么瘦还有双下巴呀，或者说你怎么这么瘦没有腰啊，你怎么没屁股呀。然后有的人会说我喜欢平胸，但是有人就会说你胸都没了。等到你有了胸之后，他们就会说你最近是不是胖了，你胸都大了。虽然我知道说话的人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我从小到大的经历让我对这些特别敏感，完全受不了。就是你不要评价我，你也不用夸我，你可以夸我专业好，你可以夸我情商高，你可以夸我节目做得好，你可以夸我口条好，但是请你不要夸我任何跟我外貌相关的东西。
就是你不想觉得这个事情是他应该去关注这个领域，
对，跟你没关系，
对，
就是这样。我不认为这是我的短儿，但是我拒绝被评价。
明白。
其实我有很多问题，我自己心里清楚。比如说，我就是在最瘦的时候，我也有双下巴，这块线条就是没有。然后在我最瘦的时候，我也没有腰，确实也没有屁股，因为我臀肌挛缩，我练不起来屁股。然后，因为我全家都是属于那种很松弛的，就皮肤很松弛的。尤其这块我很随我妈，就是脸上的皮肤也容易松弛，身上的也是。而同时我又不爱运动，我大大方方承认过，对吧？我在不三不四里承认过，我不爱运动，所以我身上的肉不紧。所以这个时候当有人跟我说你作为一个营养师你为什么不瘦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愤怒。我觉得这跟你作为一个健身教练但是有一块肌肉没练起来不是一回事儿。就健身教练，你某一块肌肉练得好，你可能能以自己的精力、你自己的发力感、你自己的这个任何技巧项的东西去教别人，对吧？让别人把这块练好。可营养师不一样，营养师是用知识，是用生活经验去告诉别人你可以怎么去变得更健康，而不是变成一个柴火。所以这件事儿其实是困扰我的。我不能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不爱公开的去某些场合，但是我觉得一定对我有影响，而且我觉得不是很容易消除，同样的亲密关系如果对我说这些话我也不爱听，我会说闭嘴。
但他要夸你呢，说哎呀你的
夸我可以，亲密关系夸我可以，因为我知道他的真诚是不是不但是出于爱的也是出于性的。
那我夸你呢，说哎丽丽你的皮肤真白。
我觉得我们亲密到这个程度是可以的。其实就是半熟人和陌生人，你揣摩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这种对我来说就干脆一律拒绝。
OK，
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要说一句呢，会吗？会不说？
你想说什么？
就刚才你说、这个，
你说一句吧，你现在就说，
让他感受。
我说不出嘴，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说的，我只能靠你自己想象。
我觉得刚才咱们截止到现在算录了1期半节目了吧？
对，
而且录的是这么一个。那个
相对比较深入的节目，
对，我觉得还行。我对一个人的接纳程度就是我主动对你邀约，我说 OK， 以后我们经常来一起录节目，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进入你的安全场域，
对，打破结界。
OK，
哎呦，这真不容易。
对，
哎、我觉得我受到了极高的这个评价。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丽丽她就这方面的话，她其实她在节目
里有自己的坚持，
对她是有一个。一个边界感，
对，而且在这块我不双标，比如说刚才舒淇说我要说他哪该减肥了，我不会直接说你哪该减肥了，
嗯，
我会等你自己说，你自己问我，我觉得我这块可能不太行，我说，然后我会说，哎，那你可以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嗯嗯，
我就等着你先说，
嗯，
等着你求助，
嗯，
然后我再给。
嗯，
那我反过来问，比如说，嗯，咱俩这个熟悉程度，我刚才比如说在外面捏捏你的胳膊，
嗯，
看看肉是不是紧实，
嗯，
然后没有说话，
嗯，
然后你会不会脑补说啊，你是不是又嫌我胖，
会
是吧？会对吧？
嗯，
就其实我要的是直接，
嗯嗯，
就你要直接的表达出你现在想说什么，
嗯，
用陈述句，不要带语气，
嗯，
或者说用我熟悉的你的语气，
嗯，
比如你要是说那个，哎，你是不是三头可以练一练？
嗯，
我说 OK，
嗯嗯，
但是你要是说你怎么现在那么松啊？
哦，嫌弃了，那你跟我其实是一样的，
嗯，
就如果是好意的话，我能够理解你是对我是其实是提醒的，或者是我们是出于善意的，
对，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公开的场域，就是哪怕是私下或者公开，我觉得我都 OK，
对
对，
因为我三头松，我碍不着别人什么事儿，
嗯，
我甚至不碍着我自己事儿，
嗯，
对吧，三头松不影响我健康，
嗯，但是其实我也是就是工作了进入职场之后，就有一段时间我的领导教会我的是你不要乱评价别人，
嗯，
这个其实我以前也有自己这种小毛病，就是爱评价说你这个作品做的真难看，或者设计这个这稿真不咋样，或者就有的时候，
嗯，
这个图怎么就是这颜色这么我不喜，就是不好看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之前我会对别人的一些东西的话评头论足，然后后来呢也是被教育过，其实我才发现这个其实真的不礼貌，
嗯
嗯，
哪怕他这个稿子不是他出于本意，而是其他的一些各个那个意见改来改去改成一个面目全非的东西，但其实你也是要尊重别人的这些东西。
对，而且我一点都不觉得情商高是油滑，
嗯，
我觉得智商高的人情商才高，
对，这是肯定的，
嗯，对，
嗯，
所以我有时候厌蠢，其实我也不知道厌什么，
哎，所以刚刚其实提到了一个点，我觉得值得说一下，就是这个捧杀，
嗯，
好像貌似大家会比这个揭短，
嗯，
因为如果不是特别熟的人他也很难接到直接让你很痛的，
嗯，
因为你这个不熟人他只能接你这个外在的一些短儿，
嗯，
对吧，就是很浮于表面，但是这种捧杀其实我是挺难受的，
就捧杀说到底就是高级版的说反话，
嗯，我觉得捧杀很阴阳，
对啊，
敏感的人高敏的人能判断出来里面的阴阳，
哦，对对，尤其是近期我去到一些就是线下活动啊，
嗯，
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圈里人啊，
嗯，
说哎呦这老段可是怎么怎么着，嗯，那个什么顶级的头部金牌制作人，
嗯，
啊，
算不拉几的
啊，就这种感觉，
嗯
啊，那个什么哎您厉害您厉害，就是这种敷衍，
嗯，
这种感觉，
哇，这好老北京啊，
甚至感觉好像在你面前站都不是特别能站得住，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想跟你说话，但是可能旁边有一个谁他要介绍一下他就得带一下你这个人，就让我觉得我被使用了一下的感觉，
嗯，
也就说到这儿，我就突然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多人真的就是不太会好好说话，本来就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可能，
嗯，
哎，我觉得你在这方面需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真的要是很怎么讲，很正常的去说这件事儿，可能别人可能也许哦，你可能说了我一个不太好的地方，但是你确实是善意的，
嗯，
就是你的善意是表达到的，
嗯，
但是很多人呢，他可能发自内心确实也是善意，但是一到嘴开始说出来了，
嗯，
让对方接收到的
就是纯嘴笨，
哎呀，你怎么能
好话不会好说？
对，
嗯，
就片张话嘛。
嗯，
就是刚才老北京这句话确实提出了，
对，这要是在南方，你这么说就感觉这甚至他们连您都觉得有点阴阳，
嗯，
是吧，
嗯？
但是我们习惯可能就这样啊，哎。
但这个您字确实，
哎，但是怎么区分对方是善意和还是真的纯坏呢？就是好像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有一个小心法，就是如果你感受不到这件事情，
嗯，
那证明这个人对你来说不重要，
对，
嗯，你就不需要再
哪怕他再阴阳也没事儿，
对，
嗯，
啊，你比如说我要阴阳你，你肯定一下就能感受到，
嗯，以后我留意一下，
哎，对，你肯定一下就能感受到，
我的妈呀，
为什么？因为我得让你接受到我在阴阳你，
嗯，
因为我表达的不是善意，
对，有目的的阴阳，
对，
啊，那肯定是你能够感受到的，
嗯，
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啊。
我气不到你，我气你干嘛呢？我得气死你才能成功
啊，
对
啊，
对吧？
啊，咱俩关系虽然说，我跟老段就见过 到现在也是有限的，
一个手能数过来。
哎，对，
啊，这么少，
啊，两个手吧，这不至于，不至于一个手。现在还是多点，最尤其最近搞活动中还是多的，
哎。那还是您给我机会啊，是吧？
你看，哎，你看，
这
是
阴阳，
哎，
气着了。
但是他是为了表现出阴阳那个状态，
嗯，
但是他不是真阴阳，就是这，对吧？但是
你怎么知道？
哎，
也不一定，
知道吧？但是就是。明显能走的稍微近一点，就走的近一点之后，你就会发现在这个方面的感受你就能 get 到。
嗯，
但也就换句话说，就你两个人的你的场域没有接触到这么近的时候，你实际上对这种事情就无所谓了，就不要去管它了。
嗯，
就是这个状态。
对，我觉得是接得住你的真诚，也就接得住你的阴阳。
哎，对对，
嗯，
对对
对，因为为什么有这个话题，我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就是也是那种几对情侣一块出去吃饭的那种。有的，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不是会多乱说话的那种，我一般是那种
先观察，
暗头观察。有的那种情侣，你会明显发现他们女生之间聊天可能有些时候吧，会尺度比较大啊，或者怎么着的。然后呢，男生没有发，就是另外一对情侣，这个男生可能没有发现这个事儿是什么个意思。
嗯，
可能哎，他吐槽了一下自己的男朋友怎么怎么着，然后他就马上要回击一下，说哎呦你怎么怎么着，就有一种让这个女生最后挂不住了。就我感觉有些时候，虽然我觉得不能说男女有什么区别或者是要对立，但是在这样的几对情侣的情况下，你得知道你的对象好像这么说是一种玩笑或者是一种打趣的方式，可能没有什么太多恶意，但是当你马上补一句的时候，甚至可能他说的可能确实是不是那么真实，或者是说有点不太合适，但是你马上再补充一句说啊，他怎么怎么怎么着，就显得你特别的揭短，或者是特别的不让人舒服的那种感觉。这种情况我特别常见，就是有点就是你们俩在一起怎么着都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有点不服输的那个状态，我见过很多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倒不是说是情侣之间，而是母女之间，就是家长他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他的闺蜜圈子里头聊天的时候，对孩子的这种调侃，而且是公开的调侃，我觉得我印象之前是小的时候的噩梦是很多。对，我说我会明显感觉到他们就是闺蜜之前聊天，然后她在那闺蜜在夸你的孩子，但是可能作为父母会觉得就是打击打压那种，说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用那种说不上是玩笑话，还是说真的就是谦虚啊，但是他会觉得自己的孩子的缺点会在这个情况下公开说出来，那个时候我当时会有一点点受伤。
我觉得是真话，
嗯，
他真的想这么说，
对，而且他真的是在跟闺蜜之间在说这件事，他真的这么认为。
我爸就干过一次，就过年拜年的时候，然后他问到一个人啊，那个孩子在哪儿上班呢？啊，在什么什么部委？哎呦，真好！你看我闺女四处打工，我当时就在旁边。我他还没打完电话，我就窜了。
对，而且就有的时候，你站在父母的角度会想说，他们是不是在故作谦虚？就是说，你不能太骄傲了，或者对方眼里的话，你不能太炫耀了。所以说，以一个比较低姿态的方式去说，但是你避着点我说行不行？
啊，对啊，对啊。
小时候这个教育是这样的，就是什么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这东西。
对，所以他们对，而且尤其是这些个家长们的这个方式啊，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但是他从来不把你当外人，他不太在乎你的感。
他确实不应该把你当外人。
对，他不在乎你的感受，他不在乎你高兴不高兴，他跟情侣还不一样，情侣可能还在乎一点，但父母不在乎，他就是觉得这件事说出来的话，你听完以后不会有感觉，不会有意外，不会有生气的。
他不是觉得你不在乎，他是觉得你跟他是一体的，
是你是他的附属品。
他是觉得你没长大，就是我说什么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就是
不在乎你，没有把你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感觉。
说句那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就跟拎着个小宠物出去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这狗不听话，拍拍打两巴掌，那种感觉。
哎，对，
大家的父母都是这样的嘛。
对，
哦，
所以这个是我
年代差不多，
差不多，
都是这种感觉。就是其实你很少能够听到，就是说父母对外说我的闺女真棒，我的孩子特别厉害，哪个方向就是说特别优秀。
他即便觉得你厉害，他也不会说的。他一定要在外面谦虚，一定要贬你一下。我也不知道这捧别人的意义是什么，
可能就是掌握一些
父权母权的那种感觉，
对对，掌控感，他觉得也就这儿我能说说你了啊，其余的
我也管不了你了。
对，我父母之前也是这样，就是各种聚会，甚至可能每一次去哪儿哪个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回来的路上开车啊，我妈我爸就是在前面，我在后面，就是一路数落我说你那儿做的不好，哪儿做的好，就这种。近几年还好了，近几年就是因为确实管不了我了，我的态度也比较强硬，他们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确实离不开我，所以我好像这个权力会家里面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最后还是一个权力的交换，更替，就是没办法，你想就是他六十以上了，就是他还能怎么着呢？对吧？所有事儿都得问我了嘛，对，所以呢，那个关于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因为在座的几位啊，都相对来讲挺自信的，因为我觉得确实挺自信的，因为我真是觉得有些自卑的人，相对来讲他这个底色比较自卑的，我小时候其实挺自卑的，有些时候因为我经历过这个人生也是体重的大起大落，就是我小学之前都是特瘦，甚至我都晚上一年学，然后我奶奶说你晚上一年学吧，背不动书包，然后之后呢，不知道那时候我爸怎么拼命啊，就是反正给我整了一些什么，因为那时候他老去广州出差，然后他带了一些什么从国外的那种进口牛奶，那时候还能坐飞机什么这种水，然后狂喝，喝的等到我初中高中一直都是200多斤的胖子，
那你就不叫大起大落，你叫大起
起起了，
一直起，
对，就是217斤是我人生中的最高的时候，然后好在就像丽丽那时候说的，就是我在班里还算，就是你只能做到你是一个受欢迎的胖子，
对，
还是一个被大家打引号的小霸凌的这种胖子，我好在我之前还行，然后那时候呢，我高中的时候被那个几个之前还初中也是在一个学校几个人就曾经经常提到这个事儿，就是我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很胖，然后追我们班一个女生，然后之后减肥到150、160，然后也没追上。当时我们的那个几个高中也是初中同学，这些人就开始接我短，就说哎，老段之前减了肥也没追到人家，就然后说这就说明人家不爱你，你多胖多瘦都什么，然后就这事儿在我们高中说了好几年，就是在这种传播，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算是一种打趣嘛，就是还算是不是那种霸凌的那种，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只不过就是确实从现在的视角来看，结合刚刚丽丽所说的，就是你评价这件事情，现在反过来讲，我更多的就是说迎合，哎，是是是，就一笑过去了，但是本质上我是不高兴的，是不是特别舒服的，
对，
因为他其实这些嘲笑磨灭了我的一些努力，对于感情的一些真挚，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些努力啊。
所以这个人是你的朋友吗？
不好说，就是那时候算是同班玩的挺好的几个朋友，但是你现在也都
也不算朋友了，
不算朋友了，都不认识了，就基本没有联系方式了啊。对，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差不多留到这儿呗。下一个哈，要和你做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好大的话题啊。
简单浅聊一下吧，每个人可以说。
先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朋友怎么定义算是朋友？
哎呦，那就是。
酒肉朋友也算朋友，
我觉得不是人生挚友的那种哈，至少要比挚友稍微再低一档。比如说像你像这个，比如我跟你们两口子，然后比如说我跟土土这种，我觉得就算是朋友，可以拿这种方式来比喻吧。
你跟图图像刚才说见面的还不超过两只手，
但是我们就是深度合作了好多事儿嘛，也聊的挺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跟进度有关。
要这么说的话，我的朋友很多，也可以很少。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一种灵魂上的同频吧。
那更难了。那更难了，
那就比较少，就是因为我其实算作为一个艺人来讲啊，就因为就是不能算一个社牛，但是也不能算是恨匪，但是我是乐于社交的这么一个人，其实很容易交朋友，而且就是你跟我聊天也不是说一个特别费劲的人，所以我的朋友可以非常多。
那你的这个个体的样本啊，你可以说一说哪样的人就不是你的朋友？
对，
你可以描述几个点吧。
但是就是说，你成为我的朋友以后，我觉得我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办法跟你有一个比较深的交集。这个人的话，就会慢慢的从我的生活中淡出去。就是说你哪怕就是说我们可以当时聊得很开心， 对吧？然后可以在短时间内的话有密集的合作，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阶段性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就这个时候我们互相需要，
嗯，
那个时候也谈得来，然后我觉得也不错，那我们是这个阶段的朋友，但是后一阶段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没有任何交集了。也动不动的就是想不起来这个人，就把这个人的话已经彻底淡忘了。
嗯，
可能，那你说他还算我的朋友吗？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算了。
嗯，或者就
是
再是
可以的，
对、
哦，
再说到一个小的时间段，比如说那一刻你们成为了朋友，
嗯、
你觉得他具备了什么样的素质？嗯、比如说你如果说只是说哎聊得来，这可能是比较宽泛的一个泛泛的说法嘛。
嗯，
比如说他有什么样的特质，你觉得哎，这人还是可以有发展成朋友的潜质，或者你可能不会这么想问题是吧？
哦，对，我不会这么想，
嗯、
我觉得可能能够跟我聊得来的话，如果就是短时间内我信任这个人，
嗯、
就说怎么看信任这个人，
那你这个信任可又大了。
对，但是我也很容易信任别人，
嗯、
所以他这个又就可大可巧，但是确实是我们做事情有的时候会有一个。
有那种很信任，然后事儿上一见发现不可信的，
可以可以，有会有很多，就
也有这种，
因为有的人的话，就是随着交往的深入，他的信任是越发的深入的。就比如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话，我们是泛泛而谈，然后我们越来越多的深入合作，然后我们信任感是增加的。但是后来我跟朱峰讨论过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跟之前有一个创业的合作伙伴，我们其实。并没有说是这么熟悉，就是说天天像我跟丽丽或者跟你之前总这么见、
嗯、多走动、嗯、
对，而是我说我们就是也是朋友引荐以后就是同时就开始创业，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直接进入了100%信任的关系，然 后
因为要合作嘛，所以必须要100%。
对，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话，你说这个算是朋友吗？我觉得当时的话，我们已经100%投入这件事情的话，
嗯、
那我们其实算是朋友的。
你稍微排除一下班味儿，不要总是丽丽也是总是哎呦聊点亲密关系也是。
但是我觉得
我
跟丽丽
没有工作，
我
他跟我讲工作的时候，你也是就是上来聊一聊两句就开始工作了。咱聊聊，
有的时候我是拆不、就我有点分不清，因为工作和生活我在我来看其实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边界感，
现在咱们合作也都是好多工作方面、
哦、对，你说咱俩关系算是朋友还是合作伙伴、
嗯、
我跟丽丽算是朋友还是合作伙伴、
嗯、
我觉得没有办法、
嗯、
就是因为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越来越信任对方、
嗯、
就是本来就是100%无情就无条件的信任对方，
经济太不好了、
嗯、对，所以这种信任感的话呢、
嗯、
就代表着说我们其实除了工作以外我们的生活我也可以100%信任对方、
嗯、
所以我就确实把你们当朋友也是这个道理，但但凡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我发现有减分的项，可能就会从100分减到60分。
嗯，
那60分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再工作，就不再合作了，那也可能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嗯，
所以我没有办法像你们就是这么明确的，就是说那这个人是我生活的朋友、
嗯、
这个人是我的合作伙伴，这个人是我的其他的、
嗯、
比如说那个狐朋狗友，我没有办法这个样子、
嗯、但我可以，
因为我的创业跟我的生活是在一体的，我摘不出来。嗯，但是我也有个好处，就是说我可以在工作过程中发展成朋友。
嗯， 嗯，
我是不太排斥这件事情的、
哦、你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讲，如果你们是一个工作开始的这种关系、
哦、
可以来观察，用工作的方式来观察这人靠不靠谱。
对对对，
对吧？
对、
嗯，丽丽呢？
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我想怎么定义啊？就是我会把你对我一些非事务性的要求前置，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比如说你跟我聊一些非工作项的东西，
嗯，
我可以不理你的。但如果这个时候你希望我给你帮这个忙，或者想听我说说我的见解，我如果不拿你当朋友，我可以装瞎，装不在。给我发微信的时候，但如果我拿你当朋友、
嗯、
可能我现在手头有正要做的方案，我会先听你说，先帮你解决你的事儿，就是前置的原则在我这儿很重要。
前置是一个前提，其实它也是一种状态，或者是说也是你的交朋友的价值观、
就是、如果你现在的状态不好，你需要我，高敏如我是能观察到的，我不会说迟钝到我不明白你找我是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找我呀？我现在忙死了。就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嗯、
就是我能观察到大多数人现在的需求，为什么要找我，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那作为面对你这个人、嗯、我是否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验证咱们的关系是否是朋友的关系？
你给我举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我问你一个什么问题、
嗯、
然后我发现你如果没搭理我那我就认为、哎、
你得允许我去洗个澡吧，做个饭呀什么的。
啊，没搭理我，我就觉得，哎呦，丽丽不拿我当朋友，
就关键我不让你去洗澡了，是吧？是吧？
嗯，我想想啊，
回头事儿上见吧，我觉得，回头问一下，哪天问一下丽丽一个什么问题？
我觉得丽丽是不是把别人当朋友还挺明显的，就是她会不会把别人邀请到他们家去吃饭？完了，拒绝了很多朋友。
那在座的很多朋友
都没有吃成饭，是吧？
对，在座的不在座的，
对
啊，毕竟之前我去他们家住过，然后呢，他也带着我早上起来，珠峰没起吧，他带着我去吃个早点，我觉得应该算是朋友了啊，去他们家吃过饭，
算，
这肯定算。
但是在我们家住过的人其实挺……
哎呦，你可别说这句话，你说我以为我是多么稀缺
的，唯一的一个人，其实也没有几个。
那只袜子最后怎么办了？
还没有找到是谁的。
对，我也很好奇，
藏的挺好的，
太奇怪了，
藏的挺好。至少我上次去没看那堆着内裤袜子什么的，
收拾了一下，
不敢往那边去，反正。丽丽，你可以继续。
比如说啊，比如说你现在问我一个事儿，
我
会，如果我手头有各种事情的优先级根本排不上你，我会跟你说你给我个 DDL， 你着急吗？
你等我会儿
你等我会儿，就是我忙完手头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肯定会跟你说的，我不会真的装瞎，但是我会把你后置。
哦，这个排期对吧，进入一个
又是工作语言是吧，没办法，
你们都太有班味了。
那你总不能让我马上撸起袖子马上冲出门打车找你去吧。
但是你看啊，你如果没有班味的话，那你就是有纯朋友。
哦，对，
什么叫纯朋友？
就是跟你工作完全没关系。
有啊，
不是，他，
我有，
他是那种完全没关系的，就是知心好友。
对，就是能随时开聊，就是
也很深入，
他也懂你，而且你们还能同时这个兼顾着能吃吃喝喝的。
哦，那我说一个，能借钱。
能借钱。
如果我手头不宽裕，或者我认为你这个事儿啊不靠谱，我少给你点儿，但我一定会有所表示。对。
哦，这也是一挺理性的。
对，
又理性。
对，
我这么一感性的人
是挺理性的，因为我觉得
那我怎么表达才能让你觉得我挺感性的呢？
也不用。
所以你有拒绝过别人不借钱，就是你把他当朋友，但是你不借他钱的那种情况吗？或者说你觉得他不是你的朋友，他找你借钱有吗？
那么不开眼呢？
没有吧？
张得开嘴呢？
对吧？那肯定是找你借钱的都已经是朋友了。
对，我觉得是。
但是他认为我是他朋友，以及我认为他是我朋友，这不是一回事儿。
我们经常遇到那种，我跟他根本就不熟，我就找我借钱的。
你看，对呀，这就是有区别呀。
他就是觉得我们有钱，这跟那个朋友跟不朋友没关系。
那连酒肉朋友都不用做了，
就本来就不是，就是还没到那种地步，他就是认识的那种。
对呀，所以说啊，你愿意借给把钱借给哪些人呢？
我肯定认为，我觉得他有偿还能力的人。
我现在管你借钱。
那就是你跟我说好了，你给我多少利息，然后什么时候还给我？
还有利息？
还有利息啊！朋友借钱，朋友借钱就是没有利息。
对，朋友借钱，我们默认没有利息。
是的，
我们都要利息。
充其量
利息是借钱的人主动说
啊，对，就是你要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是 OK 借给你的。但是你如果不说，然后也不说什么时候还，那我是不会沟通的。之前的话，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些朋友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在若干个项目之前认识找朋友借钱，然后对，然后我们当时账上其实没有钱，但是我会知道有一笔钱在多少个月之后马上就要进来，就需要周转一下这种，然后就找几个朋友借了几笔钱，我们跟他说好，我们按照银行利息的20%多，200%，我来偿还，我大概在第几个月会还给你多少钱，或者说我分批什么时候什么还，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就借给我们了。
我觉得这是你的基本素养，这是一个借钱人的基本素养。但是有的时候我愿意把钱借给一些人，不一定认为，不一定是因为我认为他是朋友，我可能只是认为这个人靠谱，或者我看好你这个项目，我想赚点钱
啊。
这跟我认为你是不是朋友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对，他也后来就直接就问我们，你们还需要借钱吗？我这还有点富裕钱。他可能就觉得，那我还不如就是说投一下你们这个项目，
跟你们合作太好了。
对啊，
就是你反正比利息什么的还要挣得快，然后你确实也靠谱能还。所以我觉得借钱这个事情，在我这眼里的话，就跟朋友跟没朋友确实关系不大。就是哪怕哪一天不是朋友的，比如说罗永浩找我借钱，
呵，
我可能也不会借给他。
他都轮得上你借钱，
对不对？就假如说他没有钱了，就是你想还债主，他找我借钱，
嗯、
我觉得我即使我跟他很熟，我也不会借给他。
嗯，
就这种，
我有时候会对人主动说：“我说你现在缺钱吗？
嗯，
就这事儿你需要钱吗？
我主动借给你是吧？
你需要的话，你随时找我、
嗯，
多少我能拿出来。
嗯，
就我不会随便跟人说这话，我没那么有钱。
嗯
嗯，
但这就表明我一个态度，就是我拿你的事儿当事儿、
嗯，
我关心你在这件事儿上、嗯、这些事儿的。”好的结果或者坏的结果会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嗯
嗯
嗯
嗯，
对。
有一句话说说这个，像这种，你要只要给出去就没打算要。
对，
嗯嗯
啊，就是你就跟投股票似的，
啊、
有那个心。
那我不是，那我肯定是你有钱能还给我，
嗯、
我再会借给你。
因为像丽丽说这个借钱这个事儿，就是好多人的话术都是说，再进一步说，都是说，如果我拿你当朋友，我借给你多少，我可能。我这个数量这个数字啊有可能就是我能承担的
哦，
就是你如果你不还我，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还我，可能这个友谊也就完事儿了。
嗯，
它可能是一种双方的验证吧。
嗯，
对对，是这个道理。
嗯，
还有一点就是我愿意给你主动点个外卖点个咖啡，愿意关心你、
嗯、
是不是现在顾不上吃饭。
哦，这个在亲密关系里面以外也有这样的。
嗯
嗯
哦
嗯，算深度的一种吧、嗯、
对，因为我觉得闺蜜好朋友也是亲密关系。
嗯，是的。
哎，那比如说我可能会想说我看到一个好玩的东西，我觉得比较适合谁，我会主动买给你当做小礼物。
嗯，
这种可能在我的心里也算是一个朋友。
对，
嗯
嗯，
就是哪怕就是说我们没有再见面，但我也觉得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会喜欢。
嗯，
或者是我去那边玩看到比如说你喜欢的一个觉得是一个你的标签下来的一个东西，那我会主动花点钱买给你、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的一个、
哦、至少不一定买吧，至少想起你。
对，能想
到。
然后我会觉得就是这个东西的话是能够促进我们友谊升温的。
嗯，
就是我觉得我了解你，你也肯定会喜欢，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会把这样的人真的是把他当朋友。
嗯，对，比如说我上次去上海、嗯、然后在一家咖啡馆，他买两杯最新上市的就是应季的那种咖啡、
嗯、
可以选是你要一个贴纸还是要一个手账本，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手账本我是给舒淇还是给大魔王，后来我看了一下里面的那个内容就是一个白本，我觉得适合
王，
对对，适合画画的。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跟大魔王说，我说我拿了一个手账本我寄给你。
嗯嗯嗯，
对，就是你，
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就你会想着他，
嗯，
你心里有他，
嗯、对, 对, 对，
嗯，
或者是比如说我在看抖音或者是看小红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话题你会感兴趣，
嗯，
然后我会第一个想起来，我发给你，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自己判断朋友的标准。如果我就完全想不起来你，
嗯、
那我可能就算不上，
对
对，嗯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对朋友的标准还其实还挺高的，
就你把这事儿看得还挺轻松的，我觉得。
哦、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认识人其实挺多的、
嗯，
你不把所有人都当朋友，你的社会的关系就会变得简单一点。
但我也不会虚伪的说、
嗯，
比如说，嗯。那个我的听友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的听友全是我的好朋友，我不会说这样的话。
嗯、好好，我说不出这
家人们、
嗯、建议大家也不要这么去认为。
对
对
对, 对、
嗯，大家就是真诚点吧、
啊。但家人们这句话我经常说，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会当真吧。
嗯，
就现在这个家人们就已经不是那个家人们了，
对
吧？
对，
就是那个办公室那个，在这公司是咱家是吧？就这个意思，
就跟那个宝是一样的、嗯、
啊。对
对
对，宝子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啊、宝子们亲啊，
对，
都已经是这样了。对，
坨坨呢？
其实我确实就是很惭愧的说一句话，就是我不太会去定义朋友这两个字儿，我只太会去定义别人跟我关系的深入程度，因为我现在对就是朋友这两个字在我的词典当中就已经有点
受过伤，
不是受过伤，我就觉得没有办法去，你看我一上来就问你一句话，
嗯，
你朋友是
怎么
定义，对，就是这朋友这词儿，我跟你讲啊，老段是我朋友，那对方怎么理解这个朋友这两个字儿是什么、
嗯、
那我不如再介绍的更加具象一点，我们俩一块做过什么？
对，这两个词儿说出口太容易了。
对，
真的很容易、
嗯。
我现在有很多没有加过微信的人，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说的是我，就是其实我们其实还没有很熟。
我觉得这也涉及到一个说出来方便，你总不能说我有一个认识的主播、
嗯、啊，对对，很奇怪什么的、
嗯
嗯。
但其实我们虽然说见过很多次面，也吃过饭，也聊过天，但是我们一直也没有互相加微信，只是在群里头有共同的群一块聊天。
嗯嗯嗯嗯、
我觉得。我把他其实也有当做朋友，但是或者说是一个我认识的、
嗯、
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但是还没有到一种我自己私底下私交很好的那种朋友。
但就是你会区分几度关系，
会，而且我也不觉得所有的朋友都需要加微信。
嗯，
是，我现在如果可能严格会分一下，就所谓的搭子跟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没有搭子。
什么叫搭子呀？
就是某一个领域吧。那现在比如讲，那所谓饭搭子，那我们俩的关系可能只发生在说吃饭可能会一起，剩的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
交集。爬山的搭子，
哎，对，
旅游的搭子，
对对
对。你看我原来
打球的搭子，
还坐班的时候，当编辑的时候。那些同事其实上班时间聊得也很好，看上去好像是那种能把被我从同事发展成了朋友的关系，可是下了班我们真的不联系。
班搭子，对，
就甚至感觉我们都已经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聊得巨好一样。我有这样的，就是在之前还上班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个真好，我们天天聊天，下楼抽烟，中午吃饭什么的。然后这个一个人一离职完全就没有任何联系了。
对，其实就换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打破某种所谓的边界？就是你我出了办公室 ，OK， 那我们周末我们可以一块约着干点什么？就是两家带着孩子一块出去玩一下，对吧？带着另外一半出去干点什么？对吧？就是你当你的这个关系越来越深入，这个边界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才能定义成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或者我内心当中所谓这个朋友这个状态。
对对，就是因为我特别羡慕 Cecilia 她的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的那些关系，因为我一直之前有个疑问啊，她说哎，我说你今天跟谁出去啊，或者咱们今天待会儿，因为她给我介绍好多她的一些朋友啊一块儿出去玩，她说这是她的高中同学，然后那个是她的初中同学，然后最后这一堆人是在一块儿的。然后我觉得最后的结论啊，就是他把这些人串到一起，
他也是个艺人，
他是其实是个爱人，可能没有那么的爱而已，就是是他穿针引线让这些人聚在一起，而且玩的还挺好。所以就是总有这么一个人好像最后聚到了，让大家聚在了一起。我觉得这
种那个结构洞，
对对，所以我就在想，好像大学毕业没几年，然后呢初中高中这些人我都没有任何联系了。大学同学就是如果不是我们那个有一主播，当然现在可能都联系都已经比较少了，我们有一主播是我大学同学，还有一个主播是我前同事，就是通过播客绑着一起呢，就这样可能见着面次数都变少了。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很奇妙，是他能把这些人都串到一起，而且
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厨子，他能把这些食材让他们发生化学反应。
对
对
对，而且我确实是因为他说哎你今天出去啊跟谁出去，我说哎最近那个跟这个哥们儿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我们一块儿吃个饭，约两次酒，然后这段时间我会密集的跟这人一块儿，这哥们儿一块儿哎去看演出啊，去吃饭啊什么的。他说哎呦你又有了一个新的小伙伴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哎搬家了。这人没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哎，这个有一段时间我旁边有一个小哥们儿，然后我们俩一块儿健身，然后一搬家，哎，这哥们儿又没了，就是不再见面了。可能也跟在北京这交通成本这太多了，太多了。然后你因为我之前在住通州，然后现在又搬到海淀，可能通州跟朝阳的小伙伴能玩到一起去，对吧？然后搬到海淀又没人了，就是其实就换了一批。可能之前哎，一年可能见小山，就小山这种一次，然后哎搬到这边来，好像哎离他近了，好像一年能见三次，就是这个物理上的这个
区隔
是这样的。
对，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挺想多找一些就是所谓的酒肉朋友的，我觉得好像这方面还更难得一些，因为我
越来越注重线下连接了。
对对，没有那么多的需求需要跟谁建立多么深刻的情感链接，我觉得大家单纯的吃个饭聊聊天，我觉得就挺好。
对，
好像越来越觉得这种更值得多探索探索了。
对，
你看咱俩就很少说走出去吃饭去。
对，我刚刚就是说他的这种想法，其实我还不太赞同。就是酒肉朋友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消耗。就是我也其实有很多酒肉朋友，就是他，比如说像我们家那块的跑团，我跟他们的人其实应该算是酒肉朋友吧，就是跑步的搭子，或者是一些下线活动的时候会一块参加。但是你说我们算朋友吗？我觉得可能算是一个很浅层次的交友，就是我们只是有共同的爱好。
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孟庆岩孟老师在他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说了一个词儿，就是朋友之间叫什么？叫 social。 那个叫 society， 就是我们在一块儿，这就是一个社会形态，
对，
仅此而已。这社会形态可以随时组织在一起，也可以随时散掉。
对，
就是最早那个群学吧，就可能
类似于就是说，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小的社团，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爱好，我们可以针对这一个点，我们进行社交。但是抛开这个一个点之外，我觉得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其实我觉得可能并不深入。就所以我们是有可以一起玩的点，有一起可以聊的点，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只有在这个点的时候我们能够称之为朋友。但是在线下你要跟我去过多的社交，我们需要去了解彼此更多的点，更多的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觉得疲劳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一个这么异的人，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消耗的事情。
是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领域，或者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成长的经历，或者是生活经历完全不同，我们要在这个领域上重新对齐一下，我觉得非常非常难。
对，
很多的角度我们思考就是不一样，我很有可能在你的下一句话说来的你的观点，我觉得我是不可接受的，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很难受，我到底还要不要选择继续跟你做朋友。但我们已经在这个社会团体里下，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其乐融融的这么乱的一个现状，但是你突然你惹毛我了。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有个好奇点啊，有一天我骑着车出去，然后有两个就是估计就是跑步搭子，就一边跑一边在聊天。就是像你们这种跑团，就是在跑的那个状态下，会聊吗？
聊啊，
会聊。
那主要就是那个时候聊啊。
我以为是就吃饭的时候可能会聊得更嗨一
点。有的人是不吃饭的，就是只约跑，跑完了以后就走了。因为你自己如果要是跑的话，一个小时那是很无聊。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跑团的形态，就是因为大家可以一边跑一边聊。但是这个时候聊过多的话，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觉得聊得很开心，跑的时候其实是有内分泌和这个多巴胺，
对，
分泌出来的话，我们觉得很开心。内分泌可还行。然后后来呢，加了微信，我们以为是朋友了。但有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的一些观点，比如说我之前觉得那个纳尔纳西事件，我觉得这个女生很可惜。但是就会有些人的话直接说，就是觉得这个观点他是不赞同的。然后就从此我们再见面，我觉得我跟他就不算是朋友了，
就很尬了，等于有点。
那是他的问题，如果谁在意这件事儿，就是他表达他的观点，
我也在意。他也在意，只是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相左的，相反的，就是说我们的思考的逻辑，我觉得其实还没有到朋友的那个层次，但是我们又被了这个社区圈禁在一起，我们又都属于这一个小团体的伙伴，对吧？大家都互相成为朋友，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会很尴尬，我怎么去定义这个东西？
就是我感觉你说成为朋友一定是有一什么点，就是因为比如说播客这个圈子啊，比如说你跑步的这个圈子，
对
啊，它都是有一个点，比如包括我刚刚说什么大学同学，它有一个合集集合的这个概念。我所说的这个就是酒肉朋友这个事儿啊，我细数了一下，我觉得我几次线下跟这几个好朋友，我都可以说是好朋友的这种方式啊，我觉得都不是播客圈或者我之前设计圈或者我哪个同学的。但是我能把他称为好朋友，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线下的一个餐馆里面，或者撸串或者一个酒吧里面，我们能互相尊重对方的时间，虽然大家不会这么想，但是我们能度过一个很好的正向的这种积极的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多巴胺和内啡肽去分泌。我看了一下，我有一个也来过那个四会那个录音间，就是一个我之前在一个所谓的高端的酒会上认识一个香港的大哥，他是一个设计师。然后我们俩每一次除了他就是过年过节给我发他设计好的那个海报祝福一下，其余的都是走啊老段吃羊腿喝啤酒去。我不认为说这个拿酒肉朋友当做这个事儿是一个多么酒肉和我们只聊酒肉的这个层面，我觉得就是他纯粹。他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然后他可以让我短暂的去除一些班味儿，因为我觉得现在做播客给我的感觉也是班儿。
哎呦，你这怎么就不能算亲密关系呢？你们能吃一桌饭呢？
对啊，因为这个大哥我认识也是好多少年，就是甚至我多么了解他嘛，就是他全方位的，我也没有觉得我多么了解他。
但是你敢跟他吃，敢跟他喝，
对，
这是很亲密的圈子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弄得挺好，播客节第一届。 那时候图图还不认识图图，
嗯，对，
第一季的时候
还不在这个
认识一个，就是当时给那个活动供酒的一个小哥们儿，他之前是乐队圈的，叫王晨，也去过录音间，人特好，每一次我都邀请他，上次播客小吉也去了啊，带着他儿子在我们那个摊位上花了40多块钱，对对，就是人来了你邀请人去了，人直接就买单啊，然后每一次我跟他去也是看线下演出，然后一块儿，比如说都2-3点钟了，他带我去他比较关系比较好的一些酒吧，然后我们俩吃拉面，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们高度的密集的见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我更倾向于也不用多，就那么几个能有这样的朋友，我认为比其他的在我所谓的设计圈然后播客圈里面的这种，我觉得要更需要更真挚。
但是我刚才听你说的话，就是有一个字儿特别刺痛我，就是好朋友，就这个词儿，我觉得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
我最近不会再用了
被刺伤了，对吧？
对，
有老朋友没有好朋友，
对，
对，就我觉得我好像称呼别人的话都是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嘛，
但是要真的到好朋友这个阶段，我觉得他已经非常非常
不用有，不用有上去的越高摔的越疼
我觉得你在说谁，
我现在听你们聊了半天我再重新梳理一下我的标准啊，我不是我的标准，就是我的现状，我的好朋友，呸，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包括我的伴侣和我的同事，非常明确，就现在跟我关系可以说让我愿意去主动牺牲一些东西，主动去付出，然后愿意把优先级排序排在前面的，一个是伴侣，一个是同事。
哪有同事？
播客的同行，我们的正文群里的，
那我也算同事，
对
吧？ Okay,
对
对，
这我会管这个叫同事，因为朋友这个词儿越来越难限定了。
我觉得是，
所以我你现在跟我说，我愿意把这个群置顶，愿意不把这个群折叠，然后这个群里只要一弹出有消息，我就愿意打开看，然后我愿意在里面说话，除非我实在是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这对我来说就很重要了。
对
那我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标准可以定位他是一个朋友，就是因为我认识的微信的人非常非常多，我群也非常多，就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多，我六千多个好友所以我可能定义说我们会私下私聊的这种人应该算是我的朋友
也行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他只是在一个社群里面，大家在一个圈子里头会公开聊天，会你一句我一句在群里头聊天，那我认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到朋友，
就有的人你给我谈私信我就
好奇怪，
冒犯，
对，
你别跟我聊，你在群里头聊什么的，我会觉得我不想跟你私下有任何的这种沟通，大家的话不公开，但有些人的话，觉得我们是可以私下说话，你看咱们几个应该都有，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在我定义里头是一个安全的范围的，
对，
我觉得这可以算了。
还有就是一起吐槽过共同的朋友是吧？
可以，咱说说村长是吧？
吐槽我这事儿我不太干。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算吧。
哎呀，这几个人线下见面怎么能
不一定是攻击，就是抱怨
啊？
怎么能不吐槽第三人呢？
对，还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今年3月份发了一条朋友圈，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受什么刺激了啊。我说就是我对我认为的属于我的人很好，就属于我其实就是我的亲密关系，我的这个交际圈子内的，对吧？但是一旦你还没有到这个圈子里面，或者我认为你不能继续留在这个圈子里了，我就不可能再对你表达任何善意
啊。
就我可能对外表达就是我就当我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在我的情感模式里面，爱里面必须包含护犊子，这个你知道的，你了解我
非常护犊子，
对，我护犊子，一旦我不护你了，那就是我觉得你不值当的。就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说谁的坏话，我可能会说是有点儿，但我更多的时候，如果我拿你当朋友，我会说不是的，我要告诉你，
你经常为他辩护，
对，
经常为他说话，
对，而且如果我的朋友谁也不站，那就是反对我，如果我的敌人谁也不站，那就是支持我，就是这个道理，我这个判断标准特别朴素，就是护犊子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很重要，护犊子是很费精力的，
这个准则还是很笃定的，
对对，很清晰。
这个其实你的做法已经先于你自己的想法就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的朋友了。
对，
哪怕我想给你讲道理，咱私下说，对外我就必须站在你这边。
我想起一个场景，就是以前咱我不知道，可能咱这几位应该都没经历过，就是属于就以前村里那个状态。你说他们是同事关系吗？但是确实天天一起种地，也是邻居。然后呢？ 也某种意义上讲就可以算是朋友，因为天天也见不到什么别人，
嗯，
就是突然就想到那么一个场景，
嗯，
对，他就完全
偏向于邻居，
嗯，
好邻居，
对，就完全没有什么边界可言了嘛，
对对
对，
因为我小时候住那个什么大杂院什么的，
嗯，
就真的是你我感觉也不算是朋友，
我觉得不算
是一个特别好的邻居，
嗯，对，比如说邻居奶奶让我去他家吃饭，
啊，对啊，
嗯，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刚刚也上一期也提到啊，就应该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我妈那时候年轻，他们到处跑，我真的就是去那个张阿姨李奶奶旁边那去吃饭什么的，
嗯，
你说多好的朋友，
嗯，也不是，
好像也不这么吝，你说我跟这奶奶算是朋友吗，
嗯，
好像也不是这么吝，
嗯，
对，好像现在是不是友谊也在降级啊，
就
是
这种被地域范围限定，嗯，我不知道，就是你们看没看，就郑渊洁之前写过一个小说叫什么250路公交汽车，
嗯，
就是这公交车被堵在路上了，
嗯，
下不去，就死活就往前走不了，嗯，然后最后这车上那人就反正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反正就在这车上待了十年，
嗯，
一个群像，
嗯，对对对对，就那么个事儿，就突然你这么一说，好像这种时候确实这种围栏有时候你确实是打破不了，
你看你这个其实有一个事儿就是，
嗯，
隐藏的，
嗯，
就是要分事儿，
嗯，
你们要经事儿，
嗯，
啊，对吧？比如说我跟我邻居，在我小的时候，我奶奶经常被我爷爷家暴，
嗯，
如果我的邻居只是接纳我去他那儿吃饭，不出来站出来保护我奶奶，把我奶奶带到他们家，或者一起去谴责我爷爷，那这个邻居我不会印象很深，我不会认为这个邻居直到现在我还愿意去给他拜年，愿意恭恭敬敬的去关心他身体怎么样，
嗯，
对吧？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一些事儿，这些事儿让我明白他是真的想为我好。
嗯，
他真的在意我们，
嗯，
这跟物理距离没有必然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友谊永远是通过事情会更加的牢固，
嗯
嗯，
通过一些事情的话，你会觉得有一些更多的深入的了解，然后才能够信任一点点的增加，
嗯，
然后你对他的了解和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深入，
嗯，
对，就是刚才老段说的嘛，嗯，事儿上见，
是是是是，
所以战友是吧？
所以
其实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同事或者是合作伙伴会变成朋友的这个道理，
嗯，
对，
是他是因为你们经历的事情真的很多，在风风雨雨里面，你们可能会互相的了解，互相的支持。然后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说工作以后交不到朋友，我反而很多真挚的朋友是工作以后才交到的。
对，
我反而学生时代的一些朋友现在不太联系了，
嗯，
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的交集了。
对对，
嗯，
对。
就这个道理，其实我现在我过年过节，他们有的时候同学聚会，我都觉得有什么可聚的呢？我跟你说啥呢？我都不知道要跟你聊啥。
完全就是不一样，就是，反正我真是就是大学同学，
嗯，
聚的特别特别特别少，反正可能初中高中，因为那就是小嘛，就可能甚至就有的时候是邻居，再小点小学，
嗯，
可能就是邻居，对吧？
嗯，
那有的大一点，你看初高中可能是去过人家里头，
那大学你都回哪儿？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再，
啊，
也见不着了，
啊啊，
嗯。我的大学同学就一个宿舍的这些人，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了，联系方式都没有了。
嗯嗯，
所以你说那个时候，我觉得。在一个宿舍应该多近的关系，现在觉得我们依然算不上特别好的朋友。
嗯，
你看过年那期专辑，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初中同学每年都聚吗？
嗯，
其实初中同学大部分我们直到现在都还很熟，
嗯，
但是真正让我觉得是亲密的朋友的，反而是那些在我爸住院动手术的时候，大老远跑去我爸病房或者在 ICU 门口陪着我的人。
嗯
嗯，
他们甚至有可能不是陪我爸，不是去看我爸，是陪我。
对，
嗯，
这不是一回事，他们。天天都要上班的，
嗯，
下了班从油田开车开到总医院，
嗯嗯嗯嗯，
这不是一般的情谊，
嗯，
真的好远啊，
他完全可以不做这事儿，
对
对，
哪怕就有可能就是微信转个200块钱，
嗯，
可以这样的，但是他们不，
嗯，
甚至有的人是我说你别来，
嗯，
因为我没有精力应付你，
嗯，
我也很直接，
嗯，
还是来了，
嗯
嗯，还真就是你看我高中同学有两个，原来我以为他们是在班里属于朋友挺多的啊，但是。一看婚礼就知道，就高中从来就我一个人去了。
哦，
嗯嗯嗯，就。
然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其实我还伤害过我的朋友，就是我结婚的时候，就是只请了十桌，就是包括两方的家人和同事什么的，
嗯，
有很多人我就没叫，
嗯，
但对方就说我不把他当朋友，就没有请他去。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那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会这样误伤到，就我觉得可能我没必要叫着你，
嗯，
但对方会觉得
你还帮人省钱了呢。
我觉得你可能只是没考虑特别周全，
那时候说
我可能就家里请一回，
嗯，
这一圈朋友请一回，
嗯，
那圈北京的朋友请一回，你跟小白结婚时，
我就都没请。
我现在我跟你说，就是可能我记性不好，我现在去给人随过哪些份子，谁请过我，我都已经完全记不得了。
我也就我结婚的时候，
所以等比如说等我结婚，
嗯、
我具体请谁、
嗯，
我可能还是请我这两年我比较熟悉的这些朋友。
嗯、
那早期人请过我的，我可能好多我都是不是连微信都没有了，
嗯、
都
有,
有
一个前提是我结婚的时候，我是没有收任何红包的、
嗯。
我跟他们要求就是说，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就不要随礼。
嗯，
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带的是小礼物来。
嗯，
所以我认为的话，我不是说帮他省钱，我根本就没打算要我朋友的钱，
哦、
我是纯粹在。就是掏钱请大家吃一顿饭，然后我想有一个仪式、
嗯、
就是我最近的这些朋友来，但那个时候别人就会有点受伤，就说我没有进入到你的核心朋友圈，就这种、
嗯、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嗯、
哦，那我可能确实也做的有点不是这么的 嗯到位，
这肯定会有挂一漏万的，肯定正常。
对,
对、嗯、
对,
对,
对、
嗯，所以就是我感觉这问题啊，每个人确实追求的不太一样。我可能更希望就是说，因为我认为就是友谊在降级，就刚刚其实提到了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只要，为什么我说好朋友啊，所以因为我觉得朋友的这个定义好像还挺宽广的。
对、
嗯、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只要哎，这个人你跟他在一块儿，你不觉得麻烦，也不觉得不舒服，不觉得冒犯、
嗯、
不觉得扫兴、
嗯、
可能都是朋友。我也见过那种，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带小礼物的，我也见过那种人啊，也挺商业的，挺商务的啊、
嗯、
他常备什么什么那种购物卡，就是随时，就是我每一次跟他见面，他不是送我本书，就是给我一个什么购物卡。他所有的他为人处事的方式，就是每一次都要送人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是你喜欢的吗？
不一定。
嗯，那就不是为您准备的，
不是为我准备，就是他、
嗯、
因为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因为这人就是玩流量什么变现啊，就是他的生活习惯、
啊、
他的社交习惯就是这样、
啊、
然后我跟他，因为我们也关系不错，也认识快20年、
嗯、
他就说那个你做播客啊什么的，然后也跟我讲，也不是说很爹味的说你应该怎么做，他就说你可以跟平台打好关系啊，没事送他点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就这么做的。
嗯，
我觉得他说的也对，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没有那么认可，但是即使是这样，每次我们见面他都会给我带东西、
嗯、
所以你说这是朋友吗、
嗯、
我觉得肯定是朋友，
也算、
嗯、
对啊，就是他在用自己的人生准则，而且毫不避讳，好，非常光明磊落的这样去践行、
嗯、
我觉得也挺好、啊
嗯、
就是他追求的或者说就交往的方式他就是这样。
嗯，
对
对，就是说给你一个什么得到一年的年卡，就是他可能也不一定他特意买的，
嗯、
他有可能他有好多合作伙伴给他的，
对对对。
但是他给，为什么给你，他也给你了，是不是值钱？是也值钱。
哎，这个就是那种，
嗯、
那他为什么不给别人呀、
啊？
为什么给你呀、
啊？
他别人也给，
那肯定也给。
那比如说我、
嗯，
比如说我去那个博物院，
嗯，
我看见一个东西，我说哎，这适合舒淇，
嗯，
那我也不会说这适合。我想想说谁合适。
对，其实所以说他刚举的那个例子，他认为他是朋友，让我觉得可能这个在我的标准上可能未必就是。
嗯，
因为我会觉得他这个东西他不是为了送给我而送的，他就是为了讨好所有人，他觉得这些人的话可能后期
带着一点功利目的，
对，他会有用处、嗯、就是说我们处好关系以后你可能会给我一些流量，而不是说为了说这个东西我想送给你是你喜欢的，我希望你开心。
对，因为我觉得以他的智慧应该觉得，我是觉得他以他的智慧他见我应该没必要了。
嗯
啊
嗯，
但是他还是在践行自己的这种准则、
嗯、
我觉得这人底色还行，
肌肉记忆了、
啊、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我对有一些人是有提防心理的、
嗯、
比如说这些人的话呢、嗯、他的主职的工作是比如说是卖保险的，比如说是律师，
哎呀
啊，比如说啊，这我只是说，比如说不代表、
就
是这个
嗯、
就
那个 logo 是黄色的那个，
就是或者
是、
这个
啊、就那个
是
吧？
比如说或者是比如说房地产中介，
比如说营养师，
营养师倒还好，
他嘀咕了，
我也不因为我并不一定每个人都需要用到营养师，
嗯、
但是每个人的话，他可能都会需要用到这种。这些，
嗯，
比如说律师的朋友，
嗯、
或者是、
嗯、
有用的朋友，
对，他会，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愿意结交朋友，而不代表说是我们可以是他的朋友，
嗯、
而代表说是我们可能会在第一需要这个职业的人里头，我会第一个想到他。
嗯，
我会有时候会觉得，你把我当朋友的时候，你会不会带着这样的目的？
就是你拿我当人，还是拿我当人脉？
哎，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嗯。
包括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也很善于，很乐于去结交朋友。比如说在很多圈子里头去混、
嗯、
然后呢我们就出来喝酒，他们感觉是随手送礼或者就这种的话，有的时候我会想说到底我们算什么、
嗯、
我会不自觉的想这件事情、
嗯、
是，但是反而如果是一个真的是我知道他这个主业是个卖保险的，他没有上赶着把我当朋友的时候
直接推销反而没事儿。
不是，他不跟我谈他的主业，他也不跟我说他是做保险的，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主播德福，你看我们都是一个行业的，然后我们也知道他是做保险，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没有主动的要过来，比如说加你微信或者跟你 social 或者是我要跟你示好这种的话，我会觉得他没有在利用我帮他的去推销他的业绩，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反而会觉得他是一个安全可靠的人，我不是他的人脉。
但是这说不好啊，
对，
嗯，
我犹豫也是因为这个，
但是他没有
说德福的意思啊，就是说这种情形不能完全放心，
是的，
这个你放心是因为这个人是德福
啊，对，有
可能。那换下一个人呢？
下一个人的话我就不确定了，因为我对他还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主要是这样的场景会越来越
同样场景。今天有一个之前挺好的一朋友，又说挺好一朋友，之前一个前同事
的人，
就是前同事，然后关系挺好，然后给我发一个消息说最近想换工作吗？我一看，这朋友圈保险，我就直接不回了，因为德福已经跟我们这身边的人都说过了，等于说他会非常直接的说一遍，然后你觉得明显你不是他的受众，他就不说了，我觉得这种是挺好的，
对，
因为人家也出于好心嘛，就是说这个如果我这团队在招人，有一些羊毛可以薅，你看你也有空，你可以一块儿啊，就是咱们身边朋友不是也有去他的小团队去这种，
是吗？我不知道，
有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挺好，光明磊落，而不是说像你说的那种啊，他越是这样的人他越不跟你说，你我如果是你的话我可能越提防，我觉得他什么时候再出这一招啊，他是不是跟我聊了一晚上最后开始给我放这个牌、啊、
对，尤其这种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寿险，因为寿险的本质啊，这个我叠个甲，这个、卖保险同学别不愿意听啊，但是这个我们作为 HR 或者职业咨询的领域出来的就都会有这个认知，就是寿险这个领域本质上是某种意义上的传销，对，它就是需要你身边的人去做这个所谓的这种梯形的或者叫裂变也好，叫什么也好，
金字塔，
对，就需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公司层面，他是看重你的朋友人脉。家人他是要看重你这个圈子的，特别是之前某 M 开头的某家企业蓝色的啊，那个 logo 他打电话，其实他就是看重你背后的你的资源，为什么他要找大学生，为什么他要去抬高某些门槛，他就是知道你背后的资源相对他这公司是匹配的，他才会去招募你进来，
对，
所以说对于这些人，如果他像就是咱就刚才说咱好朋友德福啊，咱就打这个定义，他就是明说了，他也做好这个判断，他也不在这方面去跟你什么 ，OK， 你就觉得他是安全的了。但是像那种刚才老段说的，可能在某个时候啪就会给技术一涨。
对啊，
这种
僵在那儿了。
对啊，我觉得这种反而就是真的我会提防，我真的会提防。
而且很多人他们会在朋友圈里头立所谓的人设，
对，
你会觉得他的生活并不是他真正的生活，他只秀出那些他觉得他是阳光的积极的向上的那一面，
对，
这个时候我会觉得他有没有把我当朋友，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是，
你会觉得他还在经营的一些自己的自媒体啊，我不是在说德福，他也在经营自媒体，
德福好可怜啊，
别再说了，再说就是说他，
对，但是你会觉得他是在秀这个东西，他本身他并不是在抛出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碎片，这个时候我会觉得那我可能会有跟他保持一些冷静客观而不上头的这种关系，
对，甚至我觉得这种事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也明说我就是，然后呢我也会带出我自己身边的这些，你比如说德福咱都见过他闺女，对吧，哎怎么怎么样，就这种你起码说在这个场域当中你觉得他是安全的，但是有些人就是你刚才说他是在纯粹给自己打造那么一个这个人啊，就我是给表演出来，别人就以后就必须得来找我干这种事儿，或者我在某时候我要说跟你提出某种你需要在我这儿有消费的这种需求啊，这种请求啊，你就必须来满足我，啊，就会有那种心在里头感觉，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这些你要做人设的时候，你也注意一点，就是别总抛自己这么阳光成功的一面，你也可以适当的真实一点。我觉得如果是真实一点的话，我会觉得我对你的信任感会更容易那个深刻一点。
我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加我微信好友了
啊，
那天那个铜锅涮肉群。咔咔咔，加了我好几十个
啊！发生什么事儿？
想看活人朋友圈，
哦，
因为我很少
感很强，
对，我很少转发什么什么东西。
你看米律师，但我就不反对他，就是因为他的活人感气就很强。他可能知道自己做这个方向，他不太好打扰别人，他从来也不主动的跟你聊天，从来也不主动打，他只是在朋友圈里写小作文，
对，掉书袋子
啊，对他那个写作文的话呢，他也不是说精心打造了一个完美的经营人设。你看他其实都已经合伙人了，他的其实社会阶层应该很高，但他永远是发发牢骚，就是
晒晒儿子。
对对，就是你会觉得他其实并没有特别强的功利心，所以这些人的话，我会放松警惕，把他真的当做朋友。
好，那
而且我还真的用到他了。
好，那既然说到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了。能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你的朋友圈吗？探讨一下朋友圈这个事儿。
你这朋友圈只是微信那个朋友圈？
微信朋友圈。
对
对。
我先来。我的微信朋友圈属于那种所有人都恨不得我打开无时间限制权限的。
我的微信朋友圈有6700多人，所以我看不过来，所以我也不觉得微信朋友圈里头。
啊、不，你形容你自己的朋友圈。
我就是我的微信朋友圈这么多，所以我
不
看。
不，你自己发过
的、啊、你自己发过的
发过的朋友圈、
形容不出来，就是。我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懒得社交了，所以我就会统一发一条让大家都知。
三分之一生活，三分之一播客，三分之一跑步。
二分之一跑步，二分之一
对
四分之一播客，四分之一生活，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先说啊，我是一个对社交媒体是一个很不在乎的人。我先下这么一个定义，就是我不太会认为说我需要通过小红书也好。通过朋友圈啊，微信除外啊，因为那是个即时通讯软件。就朋友圈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它不是我要展示的某种方式。所以呢，我第一我是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我会做一件事情。你比如这个人我加完了，我觉得他不应该看到我的朋友圈，我会选择那个仅聊天那个选项。我会选择这个，就是
仅聊天这个选项，我非常谨慎。
我会有很多人。很多人，你比如说这个人，我明显知道他就是，比如说卖保险的，他可能加我，他就是为了买保险。OK， 那我们俩就干脆干净点，仅聊天，我也看不见你，也看不见我。
所以你跟德福是仅聊天的？
那当然不是，他起码给我点过赞吧，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有五个主播，对吗？
德福一直在打喷嚏。
德福送我来的，算是某种参与吧。
他才送你来的是？
对
啊，真的是朋友了。
是
啊，对啊，今天我强制他拎的东西去找我，
德福都去我家了。
哎呀，真的，
真的是也是朋友了
啊。是，
对对。所以说回来哈，就是我认为就是我要我的朋友圈呢，那就是我要在这个地方就跟其实跟你某种意义上一样，就告诉大家哦，有这么件事儿。我希望就是我所有认识的人，当然你看不看其实没关系，因为确实可能很多人看不过来，可能也不会看。
对。
但是我发到这儿呢，就是在这儿啊。你可以知道我现在有这么一件事儿，
对，我愿意通知你一下。
对对对对，但是呢，我就觉得没必要挨个每个人都细致的发一遍，甚至对别人是这种打扰啊。对对
哦，而且我觉得，如果我在朋友圈里头在秀某个东西，那我肯定是希望我的朋友发自内心的，可能能够为我表示开心。
哎，对，
给你打一电话，告诉你，哎呦，你
那也不至于，那倒也不至于，就是他给我点个赞什么的，他听见是个开心的。如果真的是有人在吐槽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人我是可以直接删掉他的，这个人不是我的朋友。
哦，直接删掉。
他不是我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头，我希望他是我的朋友。如果你对我这个态度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有必要继续交往吗？
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一种价值观的筛选
啊。对呀、
啊，
我又不欠你这一个朋友，我那么多朋友。
然后当时就在想说，哎，这什么时候加的乱七八糟的人、啊？
对对，
所以我挺欢迎那些工作人员用企业微信来加我。
对，就不用分组了，
也他看不到你朋友圈，
对，他就没这功能啊。
对、
哦，
企业微信看不到别人的朋友圈。
对对。他就是纯工作东西嘛，
对、
对，
但我能看到他的，
对，而且他那个很多都是企业设置，就一键去
啊，对对对对对，
哎，丽丽展开说说你刚刚那个描述，为啥？
就是活人，因为我有很多负面情绪会说出来，
就你发纯一段文字还是挺多的，我发现
是吧？
想连载是吧？就是大家想看你这个，比如说只看了半个月，四月只看了半个月，
对，我看不到前面
了，看不到前面，想看看这个来龙去脉啊，有这个情绪多久了？到现在是什么样一个阶段啊？
我觉得这事儿没必要藏着掖着，比如说我有什么特开心的事儿。或者特生气的事儿，我顶多就是礼貌性给那个我吐槽对象打个码，然后屏蔽他，就我不会让我吐槽的人看见我吐槽。
哦，
这是我的原则。
那一般有的会人 手欠的截个图转发给他。
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背后说人，我也敢拿到人前说，所以我不怕截图。但是截图的人如果让我知道，我会把这个人拉黑。
对啊，因为你本身你不想让人看到，结果还让人看到了，这个人多手欠呢。
哎，那你就是发这个的目的，就是说，就是为了当时即刻的一个感受。
对，我得说出来，我不能憋着。
然后，如果对底下有人跟你互动问怎么了什么的，你会回应或者是怎么样？
看关系。
比如
他会跟你发，
比如说舒淇问你，你们就私聊了是吧？
对，他会跟我私聊，然后不停的发语音，发一个一分钟的语音，发个20条的这种，把来龙去脉从头到尾说一遍。
对，如果对这件事很关心的、亲密的朋友，不会在那条朋友圈下面跟我这个互动，就直接就私信了。
像我就直接点赞了。
然后如果是不认识的，就比如说加的听友，我一般也不太回特别真实的。比如说啊，他可能会说：“丽丽不要生气。”我说：“就这样就行。”我觉得这样就足够礼貌，
足够了，足够了。
对，因为你没有必要跟人说这些到底怎么回事儿，
是
他也不需要知道。
对他可能真的不想知道，
他就知道你好就行了。
他就是安抚一下。
对，然后如果我发了我觉得挺好的、挺美的、挺开心的，如果没有人点赞，我也不觉得有点面上过不去。怎么？我对这些不是很在乎，因为我发朋友圈的目的就是我得爽，我爽了就完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删，爽完我删。
哎呀，
但是我营业的很少。
是，但是我老能刷到你朋友圈。
这话多呀。
对，我话多，我是说我营业就是发广告。我广告很少。顶多就是发个节目。然后如果每年涨价的时候发点公众号。没了，
告知一下。
对。
嗯，
然后再置个顶。我置顶就是为了让人知道我有这个业务，我不想总发。然后剩下的就是猫、朋友、烦人的人。
怪不得
屁事儿挺多的。
听众们想看的。
他不怎么发工作，因为有人是把朋友圈当人脉来运营。
对对对，
他这在朋友圈只发工作，不发自己的私人的感受。
嗯，
所以这个的时候，我会觉得他这个朋友圈，那他就是他过来卖东西用的。
嗯，
比如说卖保险用的
啊，卖化妆品的
啊，因为他会在完你的，就是你通过各种跑步的社群认识他以后，他开始发保险的这个业绩，那你会觉得这是个啥？但他从来你对这个人还是依然一无所知。所以如果是发日常生活这些活人感的东西的话，我会觉得他真的是觉得这个朋友是可以交的。
嗯，就是在你这儿看你的东西没负担，他加你没有负担，
没有目的性，
不用提防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这种你在翻自己朋友圈是吗？
对，我因为到我回答了，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哈，好像
你朋友圈其实也不多耶，
是不太多。
但是我觉得我很爱看你的拍的照片儿。因为老段拍照片很好看。
对，就因为我就在想，那天咱们播客小集，我最最最最遗憾的就是太累太忙了。因为我其实挺想拍拍照片的。
嗯嗯。
我的朋友圈最近好像都是活动，然后要不就是节目，要不就是预告活动，要不就是预告节目，没别的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点自留地，就是拍猫。我觉得很可爱，我就拍一个。我觉得我不太喜欢现在这个我自己的朋友圈状态，因为我发朋友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觉得牛逼，我觉得好。比如说之前去玩，我觉得我去了一次澳洲，我每天去哪儿了我一定要拍，一定要定位，我觉得这没啥。然后现在每一次我去哪儿，要不就是玩一些抽象，搞一下笑什么的。因为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传递一些快乐。因为我节目我制作的我自己的挺多的，我不想，我如果天天发，我们每天都能发，甚至有些圈里人是这么干的啊，一期节目来回来去发，我觉得挺无聊的。所以我自己慢慢的阶段性的有点趋向于这种无聊的状态，不是特别喜欢。所以呢，想稍微的回归一下生活化、娱乐化，然后要不就是搞笑一下，玩个抽象。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所以就是这种抽象，包括一些小群啊，我是觉得我的朋友圈还是想做一些快乐的东西吧。
嗯，
我觉得老段的朋友圈是让我感觉人生挺美好的，就是他会秀一些觉得好看的、好玩的、有意思的，就是这种东西。你会觉得
那是你对，那是你之前没你也不可能看到，就是我之前 QQ 空间这样的地方签名啊，极其丧，
说。
啊，对，
我一天能发好几十条，
极丧，
话真多，
就是抑郁、忧郁，就是你觉得看完这人，就是这人是不是得进医院？
那朋友圈为什么会跟他不一样？
我觉得 不是
不是人成熟了
啊，是我上学的那时候有点朋克，
啊，有点
是
你，哦，是你变了，
是我变了，现在就比较
变成文艺的阳光青年，
是吧？比较开心一点，比较阳光。
那你们会有没有那种自留地儿？就不一定在哪个平台上给自己留那么一块地，会得不得得不得，也可能很多人就看不见。
有啊，
有啊，
小红书，嗯，
啊。这么
小号，
你不是实名上网？
这么公开，这么大的。
我其实一直是实名上网，但是朋友圈我会觉得会有一些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嗯，
我不会愿意让他去看到我。
你分组啊？
你太多了，我怎么分呢？好几千人，
就是你没把前期工没把零到一做好，
那他做不好，这辈子也做不好了。嗯，对，有的时候我会在小红书上发一些比较走心的东西，然后给他仅自己可见。
嗯，嗯
哦，仅自己可见。
那
我抖音，
那挺好，
我是抖音。
嗯嗯，
就我可能会发，比如说发个一天，
嗯，
然后该看见的人也就看见了，
嗯，
看不见的人也就看不见
啊，就发个日常也行。
嗯，
对对对，就这种。
嗯，你呢？
我没了，我说完了。
哦，
你
不是就不是我说刚才我问那个问题？
哦，我跟你说，就是我经常会跟 Cecilia 拍一些特搞怪的东西，
嗯，
但不发，
嗯嗯嗯，
就是偶尔打开，哎，你晚上躺着睡觉或者马上睡前，看会儿的时候，哎，把那个打开看看，再看看，
嗯，
就是好玩搞笑，
嗯，
自留地就肯定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了。
就我和你问的是有没有，就至于在哪儿就
应该都有吧，
嗯，
你有吗？
就刚才说了吗？
抖音仅自己可见，
嗯，
因为抖音我没有实名。
嗯，就我是真的是会自己录一些东西，然后就纯用语音把它留下来。
哦，
嗯嗯，
闪电胶囊
啊，对，就是你比如现在我有这卡片了啊，我就用这卡片，就反正一摁就说，反正就存起来了啊。以前会比如说录在手机的笔记软件里，或者我但原来有支录音笔，就里面全是我得不得得不得。
哎，丢了不就被人发现了？
就丢了呗，无所谓，反正
被人听见的话，
你又
不
会在一开头说我是谁谁谁。
对，不会。真不就不太会在意这件事儿，就说白了，就相当于
就当写日记了。
对对，就当写日记，但是又不想说这将来可能这大概率我认为我自己不再去翻那些东西，就需要那么一个知道有东西在接收我
的信息的东西，就
是
需要的时候得有。
哎，对 对, 对。
但比如说你哪天出了意外的话，这个东西落在了别人手里，他会去听，那你会不会接？
死都死了，
对，我
没啥呀，
没有如果了。
嗯，对啊，
这个不如果不成立。
对，而且我其实真的能回答这如果，其实去年真的是。就你看我们那位一进来问那个话，就跟我说那话啊，咱家信用卡怎么换？我知道了，反正就因为他这事儿从都不管什么，就这个东西在哪儿，我都知道。
因为他进 ICU 了，
对，那，嗯，当时我跟我一说这话，我当时噔的一下，有什么你们没有跟我说的吗？就当时第一反应，
你有想说我赶快立个遗嘱之类的？
我其实是有。
嗯，
我其实是
肯定会
有，对，
我也有，
我
也写过，
对，我其实是有，
或者把自己的密码什么的就交代交代，银行卡密码，账号这是什么什么东西的，
对，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那位的密码就全都是靠我的，就是相当于我的密码的某种变种吧，
嗯嗯
嗯，对，然后就他应该就还好，
行吧，
嗯，
那我们这期聊的也差不多了，
那就这样吧，
行，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聊得很开心，
啊，
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常来，
哎，常来，然后也欢
迎，
嗯，欢迎
老段，
哎。这意思就是这期你们剪了，
倒也没这个意思，
你这就是东道主的感觉了啊！好，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几位的播客，也欢迎大家在这期节目下方多给我们留言互动、评论、转发，好吧，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
拜。
So the two of us can get together. There's nothing sweeter, finer when it's nice and cold. I can...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